让信仰照亮生活，用福音更新思想。这里是梁牧清风。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家庭观，我们的这个查考啊，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他的心意。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基督徒的家庭观。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从来没有嫌弃我们，相反，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主，求你在今天晚上，你在我们当中显出你完全的恩典、完全的能力，还有你真理的大能。求主你亲自施恩带领引导，你特别祝福讲台，让讲台上这个卑微软弱的器皿因着你的祝福，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使你的百姓大得造就，使你的儿女同得益处。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的家庭观哈。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其实从家庭建造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家庭建造有三大支柱，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操练。我们说第一个支柱是什么呢？是上帝的祝福，对吧？我们要看到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去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和别人家庭建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忙于就是我做什么我做什么，而我们说我们要去领受上帝的祝福。其次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学会彼此感恩，在家庭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感恩，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去感恩。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学会饶恕与道歉，就是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总有软弱，所以我们是需要在主的面前啊，为自己的软弱呢请求原谅，然后呢我们也要饶恕家人他们的软弱和过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不同。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已经分享了四次哈，我们分别讲了神圣的家庭、蒙恩的家庭，还有福音与家庭。那上次我们讲了家人的身份哈，那家人的身份呢，我们上次其实着重点就在于帮助者哈，帮助者。我们跟大家去分享了，我们去看到说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者，然后我们去看到我们要做一个最好的帮助者，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哈？那我们是无可替代的帮助者等等这些。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本来这个我原来想的是不是要讲更多的其他领域的，但是我之前祷告那主的感动呢，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帮助者的信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呢叫做奇妙的帮助者，我们叫做奇妙的帮助者。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去看见，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做帮助者他是很奇妙的，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方面越认识这一点，越知道这一点，我们整个人就越不一样。那我也请大家跟我在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好，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啊，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看关于帮助者，因为我们说其实帮助者对我们来讲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要特别求主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那我们说讲到关于帮助者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其实是家庭当中的每一个家人都是帮助者，这个是和我们有些人的解经是不一样的。你会看到有些解经他看了这节经文，他就特别强调说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好，所以他们就很强调妻子要帮助丈夫，妻子要协助丈夫。但我们说你会看到这里面讲的说上帝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丈夫和妻子之间是彼此帮助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再仔细去看的话，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帮助者。所以我们要去今天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说看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帮助者的身份有哪三重最独特的特征，我们说帮助者他是有特别独特的地方在里面的，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得更深。然后我们还要去看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奇妙的帮助者，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要去看，我们说讲到帮助者他有 最奇妙的特征的时候，最奇妙的特质的时候，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帮助者的第一个最独特的特质，我希望大家看见的就是他是荣耀的帮助者。我们在家中要去做帮助者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面临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嗯，我要做一个帮助者，我一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他好像低人一等，好，我觉得帮助者不如征服者那么好听，对吧？帮助者不如那个控制者那么好听啊，所以我觉得我不太喜欢。但我们就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去看到，我们说帮助者其实他是非常非常荣耀。为什么说帮助者是非常荣耀的？那你要首先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说帮助者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最荣耀的称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说的。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干什么呀？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配偶最重要的意涵就是帮助者。所以帮助者这个称号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你要看到，而且这个时候的亚当夏娃都没有堕落，对吧？他们不存在说，哎呀，哪个堕落了，哪个出问题了，然后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个时候他们都没堕落。而上帝说，你如果是另外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配偶，你是另外一个人的家人的话，那么你就是他的帮助者，这个称号是非常非常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我都是帮助者的时候，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贬低，而是一个什么呢？而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称号。说我是家人的帮助者，我作为丈夫，我是我太太的帮助者，我作为爸爸，我是我儿女的帮助者，我作为夫人，我作为太太，我是我丈夫的帮助者，然后我作为儿女，我也是我父母生命成长的帮助者。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帮助者他本身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的话，那么我们在这就放了这张名画哈，就是你会看到说，这里面就是上帝他当初去怎么去造第一个帮助者。你去看，我们看这段故事是特别的感动的。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其实在基督教里面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知道一般的观念就是说，弟兄要做头啊，然后这个姊妹要做辅助者，这是一般上帝定的次序。但是有些人就发展出来说，好像是什么啊，弟兄就比姊妹更尊贵。我说不是的，你去看我们亚当上帝怎么造的呢？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亚当，对吧？然后夏娃怎么造的呢？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的夏娃，所以肋骨肯定比尘土要高级嘛，对吧？所以但是一样道理，你不要仅仅看说这是只是讲弟兄和姊妹，其实他还在讲什么？讲帮助者，就是上帝怎么为我们造了一个生命的帮助者，他是用我们的肋骨造的。所以每一个帮助者都是很荣耀的，都是很尊荣的。所以你会看到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他非常的感恩，他对夏娃非常的尊重。他见到夏娃的，我们说他一上来其实是做了一首赞美诗，就这首赞美诗是赞美上帝的，也是赞美夏娃的。他就说什么呢？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你会看到，我们说如果你仅仅看这是男性女性还不是太那什么，但是如果你从帮助者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会看到说，上帝为了给我们造帮助者的时候，他做的是非常非常荣耀的新的创造。阿们吧。是跟亚当的创造还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了这个经文，看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晓得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帮助者是独一无二的荣耀者呢？因为我们是上帝设立的，是帮助最高的受造物变得更美。就是亚当被造的时候他不是有缺陷的，亚当被造的时候其实是完美的，对吧？虽然他后来堕落了，然后上帝说，哎，这个这么好的亚当呢还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干什么？帮助他。帮助什么呢？那亚当如果完美了干嘛还需要帮助呢？帮助他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变得更美。阿们吧。其实你看上帝造的这个世界美不美啊？美。然后人还没堕落之前，上帝就给亚当一个使命，说要修理看守伊甸园。什么意思？不是上帝当初造的伊甸园有缺陷，而说我要让你这个亚当通过你的工作使我造的这个世界变得更美。这就是上帝做的事情。而上帝说，你这个人呐，我造的你很完美，你这个亚当，但是 你还可以变得更好。通过什么人让你变得更好呢？通过你的配偶，通过你的家人，通过你的帮助者。所以我们能够帮助上帝所造的最高级的最美的受造物变得更美。所以你说帮助者这个称号它是不是荣耀了呢？它绝对是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认识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真的去看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而且你再去看，我们说你再去看，当我们讲到我具体的我这个人，我在我的家庭当中做一个帮助者的时候，你要更加看到你的荣耀。什么荣耀呢？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我们有时候讲起婚姻恋爱的时候就说，哎呀，其实那个男的我也可以选，那个女的也可以选，但是我当初就选了你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有时候说这些话，然后有时候大家就听着像讲怎么怎么样，好像是在讲概率。我说不是的，你真的要知道，现在地球人口大约是80亿人，在现在的80亿人当中，只有你最适合做他的配偶，只有你最适合做你孩子的爸爸，对吧？你是这样的一个帮助者。但我说我还要再讲更远一点，你知道吗？从亚当受造开始到这个世界的结束，我们那个人口绝对不止80亿，对吧？可能亿万不知道多少，在这么多的人当中，只有你能够最合适的做他的配偶。你说梁弟兄，你怎么可以这么有肯定的去讲？因为我们上帝做事情绝不马虎，绝不敷衍。他不像我们人，我们人有时候做事情着急了，咱就复制粘贴吧，对吧？复制一个可以粘贴100个，对吧？你看上帝做的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上帝做每一件事情都是精心的最好。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帮助者，你一定要知道说你是一位荣耀的帮助者，荣耀的不得了，因为你是亿万人当中只有你能使他生命变得更完美，只有你能够使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只有你能够使你的孩子，或者只有你能够使你的父母生命变得更完美。所以这是非常荣耀，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是讲到我们是荣耀的帮助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新造的荣耀者。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都知道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了，他们失败了。其实你仔细去想一个问题，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堕落失败？我们说当然是因为罪了，被魔鬼引诱，但是罪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不守本位，对吧？那你再去看亚当夏娃的堕落跟他们都没有做帮助者有很大的关系，同意吧？夏娃在吃分别上述的果子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做帮助者，他变成领导者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不是去跟亚当说这里有个果子可以吃啊，怎么怎么样子，我们是不是该吃呢，我们是不是要祷告一下，他们没有这个。他先吃了，然后就跟亚当说，亚当这个时候也没有做好夏娃的帮助者，亚当就成了一个服从者，对吧？本来这个事情夏娃做错了，亚当其实要帮助他去纠错，但亚当没有做，所以亚当去服从夏娃。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子堕落。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家庭的失败，始祖家庭的失败，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放弃了帮助者的本位，对吧？但是上帝在我们身上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他要使我们在基督里重新得胜。就是我们说亚当里都失败了，但基督里一定成功，基督里一定成功。其实你再去看在基督里面这些家庭的这种成功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我在这里只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再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就是创世纪22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我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一节经文？其实这个故事是引起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哲学家非常多的思考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我们不讲那么多，我们从家庭的角度去讲。我说我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特别让人感动。你看到亚伯拉罕他对上帝的顺服，对吧？他对上帝的顺服，上帝呼召我了，我要去做。然后你再去看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说我另外他两个家庭成员也非常让人感动，他们都是荣耀的帮助者。 在这个故事当中好像撒拉隐形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嗯，
如果你回去查创世纪，撒拉在这个事情上面没有做任何的评论，没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其实我说从一定角度来讲，我不认为说亚伯拉罕瞒着撒拉去做了这件事情，而是撒拉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说这件事情上帝特别跟我的先生讲的，所以我要做一个帮助者，我要忍耐顺服，虽然我不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要顺服。然后你再去看那个以撒也非常让人感动，以撒在这个时候他所展现的顺服也是让人吃惊的。你看他跟他爸爸讲话的，他说爸爸你看柴也有了，火也有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对吧？然后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绑了放在柴火堆上准备举手杀他献给上帝的时候，以撒是完全顺服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看到在基督里的这一家人他们是完全得胜，他们完全顺服上帝，他们完全坚守自己的本位，没有一个人越位，对吧？以撒没有说啊，爸爸你做这个事情我不理解所以我不干了啊，这件事情你搞错了我要搞。然后太太也没有冲出来说哇亚伯拉罕有没有搞错啊，我90岁生的以撒，我好不容易怀的孕，你就这样子要把他拉去献为燔祭，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他们没有说这些，阿们吧。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信心，这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得胜。他们守住了各自帮助者的位置。其实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像那个大卫曾有一个妻子叫亚比该，大家还记得吗？大卫有一次暴怒，说那个拿巴很糟糕，我要去杀了他。然后亚比该半路拦住大卫，对吧？跟大卫说你何必跟这个鱼丸人计较呢？然后大卫听了他的话以后非常敬佩，说真的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今天就会动手。所以后来亚比该成了大卫的妻子，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真的做一个好的帮助者真的是不得了的。撒拉对亚伯拉罕的帮助太多了，利百加对以撒的帮助太多了，其实在我们基督徒当中经常有这样子，所以你要看见。所以我们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亚当里我们失败了，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是荣耀的帮助者，我们是得胜的帮助者。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说当我们去讲我们是要做帮助者是荣耀的时候呢，我也想大家去知道我们是荣上加荣的帮助者。我们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马太福音5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做家人的帮助者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们再讲，我们很容易觉得帮助者这个称呼是表示低贱，是表示服侍，好像我低人一等。不是的，其实你能够做你家人的帮助者是因为你生命里的光是你家人必须的，有了你生命的光，他的生命才变得更明亮，才变得更荣美，这个就是我们身上荣耀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去帮助了家人我才变得荣耀，而是我本身是荣耀的，所以我才能做帮助者。而且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更不同，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光，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然后主耶稣又跟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对吧？然后主在这里真的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生命的光是我们全家不可缺少的荣耀。你去注意看这个经文，就是主耶稣讲我们做光做盐那段经文里面讲的。然后他说我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他讲，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什么？照亮一家的人。他一开始强调说，你们这些领受祝福的人，你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我没有要求你们马上全世界到处去散播光。他说要把光首先照在哪里啊？照亮一家的人。你要福音在你家里面去照亮。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小心什么？就是我们变成说，我们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家变成灯下黑，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灯下黑就是我点一个灯，然后这个灯呢把别处照亮了，但灯下面不够亮。不是的，这个是一般世上的做法，福音从来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是照亮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不是福音遗忘的角落， 我们的家是福音的见证站，我们的家是福音的加油站，我们的家是福音的后勤站，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绝对不应该说把我们家丢在一边，然后我去做福音工作。我们有时候难受，说在家里难受，然后哎呀，我先等一等，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家遗忘，因为上帝不遗忘。阿们吧。何况主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经文里面讲，上帝说，然后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怎么样，都必得救，对吧？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是不单是拯救一个人，是拯救一个家，然后让你这个家变成一个族，让你这个家从一个族又变成一个国，这是上帝做的。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荣耀的帮助者。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是独一无二的荣耀者，因为这个帮助者的名称，这个称号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是新造的荣耀者，就是我们不是仅仅在亚当里最终失败，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会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得胜，我们还是荣上加荣的荣耀者，因为我们生命里的光要照亮我们全家的人，我们全家的人都要因着我有光，他们是得福的。魔鬼经常欺骗我们，只让我们看自己的缺点，说的哎呀，我太多缺点了，我在我家里面我觉得太愧疚了。不是，你一定要相信上帝在你身上有恩，上帝在你身上有光，上帝在你身上有极大的祝福。所以你要看见你就是家里面荣耀的帮助者，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再看，我们说作为一个帮助者，他的第二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说创造性。弟兄姊妹，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想过，什么装这个帮助者怎么会跟创造性有关呢？我说我想请大家你好好去看一下，你就一定会明白，其实帮助者和创造性的关系非常的大，非常的密切。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设立家庭，其实本身就是创造性的。阿们吧。上帝造了人，然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然后我开始给他造一个家庭出来，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再创造。阿们吧。所以家庭是真的是上帝不断创造的。而且你要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亚伯拉罕的那个故事一样，你去思想，其实你做帮助者的时候，你们家里面会充满天上来的创造性，真的。因为你打算，你说我要做一个帮助者，我怎么帮助家人成长，我不要做控制者，我不要做冷眼旁观者，我不要做审判者，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很多的创造性。阿们吧。真的，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跟大家去讲，做审判者或者做控制者或者做旁观者或者做代替者不需要创造性，同意不同意？你不需要。比如说这件事我做得很溜，然后让我的孩子去做，他没我做得那么好，哎，你别做了，等我做。需要不需要创造性？不需要。审判者需不需要创造性？不需要，我只要指责你就行了，你这件事情没做好，那件事情没做好。冷眼旁观的人呢，也不需要创造性，对吧？我就看着你衰呗，我就看着你扑街呗，对吧？我知道你做不成，这是不需要创造性的。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帮助者，你要知道你需要很多的创造性，因为你不能代替他，你不能控制他，你不能审判他，你要学会创造性的鼓励他，你要学会创造性的为他去祷告，你要学会创造性的给他提供建议。而且你提供了建议以后，你不能代替他，你提供了以后他不接受怎么办？他不接受怎么办？哇，我这么好的方法你不接受，活该你倒霉，是吧？这个时候你还是帮助者吗？你变成旁观者喽，对吧？我这么好的方案给你，你都不接受，你肯定会失败。这个时候你做的是什么？批判者、审判者。你看我们真的很容易把这个帮助者的身份丢掉，然后变成审判者，变成代替者，变成旁观者，变成控制者。不是，你要做这个帮助者的时候，真的要求你很多的创造性。哎呀，这个方法他不接受，我得再想个办法，我觉得肯定应该往这条路上走，这是对他有好处，但他就不想往这条路上走，那怎么办？我得想办法呀，我得创造性的想办法。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刚才让大家读的这些经文，你去看， 上帝当初就说了，他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就是创造，对吧？这个就是创造，所以帮助者本身就是跟创造联系的很紧密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晓得说，我们的上帝他是最有创意的设计者，然后他其中一个最有创意的设计就是他设计了帮助者，很奇妙的。我们的上帝可以把什么事情全部他自己全部做好啊，他绝对有这个能力，他说一声整个宇宙就可以结束了，他什么都可以做完，对吧？但他没这样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创造主，他做的事情是非常有创造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好传道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然后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呢？你去看这两节经文，它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前面的经文又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后面的经文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圣经上面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讲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行新事的上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离开了上帝，你没有创造力，但是你到上帝那里去，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创造性的。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上帝创造了帮助者，让我们所有家人的生命更丰盛，这就是上帝的创意。上帝没有说一下子把我们拔到圆满的地步，他没做这件事情，反而给我们家庭，而且对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身上还有罪的残余，同意吧？我们还有各种软弱，还有各种问题，但是上帝毫不犹豫，他不是一下把你变得完美，而是继续让你在家庭当中，然后在家庭当中去磨合去成长。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这个做法是创造性的，你要看到这一点。你不要整天唉声叹气，哎呀，我的缺点这么多，我先生的缺点也这么多，我孩子的缺点也这么多，哎呀，我觉得真的是没意思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上帝做的特别在家庭里面做的事情，他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你要有信心。所以这个时候信心的重要性又体现出来了，阿们吧。我们很多时候是看现象，我们觉得说那个牧师的家，或者是戴德生的家，或者是谁谁谁啊，刚才讲的亚伯拉罕和这个萨拉他们家，那叫有创造性，我们家呀太乏味了。你不知道我那个先生，不知道我那个太太，简直的，我忍耐他不知道要到几时哦。这是我们人的软弱，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上帝做的事情都是有创造性的。你的家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是上帝精心安排才做你的配偶的，他是上帝精心安排才做你的儿女的，他是上帝精心安排才做你父母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注重原生家庭，但我们不被原生家庭困住，因为困不住，因为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阿们吧。所以上帝其实他创造了帮助者，让每一个家人变得生命更丰盛，像主耶稣说的，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而且呢，你就要相信说你和你的家是上帝最富创造力的产品，一定的，而且呢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上帝从来不临摹自己的作品，所以我们有时候希望说，哎呀，如果我们家像亚伯拉罕他们家就好了。上帝说我不做这个事儿，你再羡慕亚伯拉罕，我也不做这个事儿。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不同的，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都是不同的，每一个家庭都充满了上帝的创造性。而上帝的创造性其中一个重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我们成为帮助者。而且你从这个角度你知道，因为上帝让我们做帮助者，你只要有一个心，你有什么心？我立志要做帮助者，我不要做审判者，我不要做冷眼旁观者，我不要做替代者，我不要做控制者，我就是做帮助者。我告诉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你一定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创意大师。这就是上帝的美意。家里为什么会有问题？上帝说有问题就是我教你，让你变得更丰盛，让你来解决它。 你通过解决问题你就变得更好，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不要老是跟上帝抱怨了。我们真的在家庭里面太多跟上帝抱怨，我们觉得教会比家庭好，因为教会问题少啊。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因为家庭的问题你逃不了嘛，对吧？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真的误解了上帝的美意。上帝说你在家里面问题比在教会问题多得多，什么意思呢？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创意专家。什么专家？解决问题的专家。只要你跟着我，对吧？因为我本来设计就是这样，而且你们家里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是解决不了的呢？不可能，因为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家里面让你做帮助者，就说明这个家里面所有的问题是你能解决的。而且怎么解决呢？不是因循守旧，不是靠着那一套死规条。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有些人喜欢律法其实就是因为不想动脑子，对吧？你告诉我一二三四五，我就照着一二三四五去走。没有，上帝说我不给你这样的事情，每一个问题你都给我创造性的解决，因为你创造性解决以后你生命进步就特别大，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是创造性的帮助者。帮助者第二个生命特质，第二个特质就是创造性。那讲到创造性的时候，我还想让大家再去看，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罗马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就是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呀？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干什么呀？因信仍有指望，然后做了多国的父。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讲，我们做帮助者，亚伯拉罕是最好的帮助者。你不要只是看到亚伯拉罕是个领导者，没错，亚伯拉罕是领导者，但你去看一看萨拉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一定是最好的帮助者，因为萨拉的生命被成全的极其完满。阿们吧。没有亚伯拉罕去帮助他，萨拉不会这么优秀的。同样道理，没有萨拉这么优秀的帮助者，亚伯拉罕也不可能这么优秀，对吧？但是亚伯拉罕也好，萨拉也好，他们的特征在哪里？在信心。阿们吧。他们都是信心伟人。你去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也讲萨拉是信心伟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帮助者他就需要有创造性，但是你信心和创造力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什么密切的关系？我们说最美最好的创造力在哪里啊？在上帝那里。你到哪里才能把这个最美最好的创造力拿掉呢？你要到上帝那里才拿得到。阿们吧。你要到上帝那里，而我们怎么才能到上帝那里？你只能用信心。阿们吧。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有什么？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到上帝面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信心。而创造力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要想成为一个蛮有创意的人，你就需要去亲近上帝，所以你就需要很多的信心。一个人过信心生活的人，他创意就很多，一定是这样子的。你几时不愿意过信心生活，你就死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来都是这样子？但只要我愿意过信心生活的时候，哇，上帝有的时候我们想，我说哎呀，如果我过信心生活，可能上帝会给我这样的一个创意，哇，很棒很棒。结果上帝带你比你想的还要超过。阿们吧。因为他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你用信心去仰望上帝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充满创意的帮助者。所以做帮助者是不闷的，弟兄姊妹。其实做审判者才闷，做控制者才闷，做旁观者才郁闷。阿们吧。你在那边冷眼旁观，你觉得哎呀，这事儿做的，哎呀，没眼看呢，没眼看呢，对吧？你很郁闷的，对不对？但是你说我不能做旁观者，我要做帮助者。所以那他又跟一头牛一样，一根筋，怎么办呢？我要有创意了。阿们吧。有没有任何一个我们的家庭成员说倔到一个地步上帝都没办法？有没有？
没有。
不可能的嘛，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倔，对吧？我觉得我们家我家那口子不听的，哎呀，没用没用，他又没信主，哎呀，讲了也没用。不， 你去上帝那里说，主啊，你让我做他的帮助者，现在我们家里面出了这个状况，在你那儿肯定有解决方案，对吧？我按照人的常规，我去问这个导师，我去查那个资料，就像亚伯拉罕这里说的，他无可指望，没办法了，对吧？但是我因信怎么样子呢，仍有指望，我来找你了，主啊，你给我一个创造性的方法，真的。所以我们真的立定一个心智，我要做帮助者的时候，你这个人的创造性就会越来越多。就别，然后因为你经常有这种创造性，别人在你身边都会想说，哎，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我在他身边听他说吧，他肯定会有一些很厉害的点子，是人想不到的。为什么？控制者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审判者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惯于冷眼旁观的人经常也无话可说，唯有一个人很热心，总想做帮助者的时候，这个就会大不相同，在这个人身上会展现出来很厉害的那种，因为亲近上帝，因为那种过信心生活那种创造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上面上帝老是鼓励我们，你们要过信心生活，你们要因着信，你们要因着信。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做心事的上帝，我们的上帝看到我们在那里因循守旧，我们在那里做刻板的生活的时候，上帝其实是不喜欢的。上帝希望你每天每早晨都是什么？都是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然后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的上帝是不断创新的上帝。你是上帝的儿女，结果你的日子过得日复一日，浑浑噩噩，上帝都看不下去。上帝说，你跟着我来过信心生活吧。你过信心生活，你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创造性的帮助者。所以你就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谁特别反对我们过信心生活？一定是魔鬼，一定是世界。因为你有这种创造性的时候，魔鬼就卡不住你，世界在你身上就，魔鬼也很着急，世界也很着急，因为不知道你会想出个什么办法，你又得胜了。我明明以为把你困在红海边了，没想到哇，一下子你一举手，一祷告，一举杖，红海叫你过去了。我把我的精兵强将派来要灭了你，没想到你又用红海把它给淹了。我搞好不容易准备了几十年，准备一个耶利哥城就在那放着看你怎么办，结果呢，你去寻求上帝走信心的路，耶利哥城突然就垮塌了。我们家里面有没有耶利哥城？有，我们有些耶利哥城也是有几十年历史了，对吧？你走信心的路，那几十年历史的耶利哥城咵一下就垮掉了。所以魔鬼说，又完了，我又完了，我经营了那么多年白干了，对吧？所以但是你不走信心的路的话，就会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转多少年啊，转40年，有没有进步？没进步。所以真的是有些基督徒是有得救的信心，却没有信心的生活的时候，他一辈子是在旷野里打转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天天都用信心跟着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不一样，不一样的，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解决问题特别有创造力，因为你亲近主。阿们吧。所以祷告可不是小事情，你去跟主去祷告，一祷告上帝给你一些很闪光的点子，是人绝对想不出来的。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特征，我们说创这个帮助者是有创造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三个，我们说我们的作为帮助者是福音的得胜者。帮助者的第三大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我们前面讲了帮助者两个特性，一个是荣耀性，一个是创造性。我们在这里再讲福音性。我们每个人都堕落了，我们的家庭是避不开罪的地方，所以我们家庭是特别需要福音的地方。阿们吧。所以你真的不要觉得说福音是外面人需要的，是我们家里面需要的。然后我们作为一个荣耀的帮助者，一个创造性的帮助者，我们能够给家人最大创造力的帮助，其实也在福音这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福音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其实福音也是我们上帝最伟大的创造。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去思想这些。那我们讲到说福音的得胜者就是我们的 我们在这里讲的说的第三大特征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先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诗篇33:20，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那我说我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需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我说唯独福音带来得胜。这里面讲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阿们吧。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上帝就是我们的帮助者，上帝就是我们的拯救者。这位拯救者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他带来的只有得胜。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明白这一点，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不会有任何失败。这就是幕后的亚当和首先亚当区别。首先的亚当他失败了，同意吧？首先的亚当他真的是大大失败了，但是幕后的亚当一个失败都没有，然后他还要在我们里面彰显得胜。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首先要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对着基督徒讲啊，我们不是对慕道友讲。你要有一个信心，我们家是什么地方？我们家是福音得胜的地方，我们家是福音得胜的见证，我们家是福音的直接受益的地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听魔鬼的话，魔鬼总是让我们盯着自己的缺点。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哎呦，我觉得我们家还不如那些不信的人，有些不信的人我觉得比我们家还幸福，还温馨一点，我们家没有那么好。说对了没有呢？对一小部分，因为你说的那些缺点可能真的存在，你说的问题很可能真实存在，而且可能比你说的还严重，对吧？但是你要放在福音的背景下面去，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十个探子，十个探子说的话对不对啊？对，很对，对不对啊？又不对，对吧？他对在哪里？他说亚纳人又高又大，这是不是事实啊？是，对吧？说亚纳人看我们像蚂蚱，是不是事实？是，我看自己也像蚂蚱，是不是？是。然后呢？但是他就唯独忘了一件事情，忘了谁啊？放了上帝啊，对吧？所以约书亚和加勒怎么讲的？约书亚和加勒也讲事实。约书亚和加勒说什么？他说他们那个地上银比他们的早跑了，我们上帝一来，偶像假神都吓得不得了，魔鬼早跑掉了。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一定能得。弟兄姊妹，你多少时候在家里面是做十个探子，多少时候在家里面是做两个探子呢？你没发现我们真的是惯于做十个探子，我们忘了其实我们家就是福音得胜的地方，我们家就是基督作王的地方，阿们吧。你说不是，梁弟兄，你跟那个倩文师母，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信主，还能说基督作王吗？能不能啊？能，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属灵的规律，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是，你家里假设只有你一个人信主，你就是你们家的代表，你们家的头其实是你，所以你尊基督为王，你们家就是基督作王的地方。基督作王的地方是挫败横行的地方，还是得胜有余的地方？一定是得胜有余啊。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福音的得胜者，我们家是基督作王的地方，你要看见这些。而且我们说我们家是基督作王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就你要记得，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反复讲，我们说任何一个家庭有三个最重要的帮助者，你们一定不能忘。大家还记得哪三个吗？帮助我们的天父，还有我们的长兄基督，还有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上帝，阿们吧。三位一体的上帝都帮助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有最强大的帮助，阿们吧。我们家最重要的帮助还不是我，是谁啊？是上帝。所以我们家一定得胜的，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但是这个信心从哪来？一定从福音来的。从律法你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律法就说你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你死，你有罪，你该死，对吧？你就越看律法你就越灰心。所以一个在律法里面的基督徒他是没有任何信心的。我们如果在福音里的话，哪怕我们周围全部都是异教徒，只有我们一家人是信耶稣的，怎么样？哎呀，太危险了，上帝怎么把我放在这样的地方？我们不会这样说，因为就像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讲， 亚伯拉罕他们家不就是这样子吗？全地只有他们一家是敬畏耶和华的。然后呢，说亚伯拉罕在我们当中如同尊大的王子，对吧？埃及人也好，非利士人也好，周围的那些人也好，都要来跟亚伯拉罕商量，很怕亚伯拉罕，就这么厉害。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基督在我们家作王，我们身上彰显的一定是得胜，我们身上是带着得胜的味道的。你要看见这些，所以你要做一个帮助者。上帝是帮助我们家的，你一定要有个信心，我这个帮助者啊，一定不会灰头土脸，我一定会得胜。你什么时候灰头土脸你知道吗？你转换身份的时候，你从帮助者变成了旁观者，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没指望，对吧？你什么时候觉得挫败很深呢？你从帮助者变成了审判者的时候，你开始不再想帮对方，只想审判对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们家乌云密布，没错，因为那个时候你离开了恩典，跑到律法之下了。我们为什么罪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你又跑回去了，当然没信心啦。所以你要坚持，我一直要做一个帮助者，我告诉你，你就一直得胜的。千万不要做旁观者，不要做审判者，不要做代替者，不要做控制者，你的得胜就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看，我们说，那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做福音的得胜者的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家人有没有问题呢？一定有问题，对吧？你有没有问题呢？一定有，而且有些问题是看来很难解决的，对吧？但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叫福音的得胜者？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看见，我们说没有福音解决不了的难题，同意不同意？梁弟兄，我先生坏毛病几十年了，没得改的。他而且关键最麻烦的就是他还是个基督徒，我一跟他说要改，他就拿经文怼我，是吧？我觉得这个没办法的，是不是真的没办法呢？不是，没有福音解决不了的难题。红海都能分开，你们家的难题福音解决不了吗？一定可以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如何面对家人的问题，你要先想福音，不要先用律法。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福音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从福音的角度去看，我们从律法的角度去看。当你用律法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几乎不可避免的你必做审判者，你不可能再做帮助者了。而就是我们刚才讲，审判者没有创造性，审判者没有荣耀性，审判者是没有指望的，对吧？是很灰心的。审判者是没有创造性，怎么能提供解决方案呢？解决不了。所以你必须在福音里，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把这两节经我们再读一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三节和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呢？其实我们的家都像马拉。你知道以色列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往前走，三天没喝到水，然后突然看到一个地方有水，其实是很开心的。那个水从远处看的话就是希望，对吧？但是到了近处呢，喝不成，太苦了。所以到水边不能喝水的痛苦比没有水还要大，同意吧？没有水我就知道忍住嘛，但你水在我这里，我舀一勺，哎呀，喝不下去。但是呢，我又渴望，又看见那个水波光粼粼的，哎呦，难受死我了，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家庭就是马拉。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不要看表面，表面你以为我们夫妻关系还不错，不敢讲深，不敢讲深，深的问题你看见了，哎呀，受不了，受不了。对吧？我们很多家庭不就是这样子吗？但是你看，问题怎么解决了呢？耶和华告诉摩西，让他把一棵树丢进去，然后马拉的水就怎么样子呢？就变甜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们家为什么是苦的？是因为没有福音。 我基督徒还没有福音吗？哎呦，太多基督徒啊，虽然已经信了主了，得救好多年了，但是在家里面全部都是拿律法，而且最可怕的就是两个基督徒，两夫妇都是基督徒，都是律法化的基督徒，哇，拿着律法互相砍，互相攻，互相杀的时候，那个家真的比马拉还苦，因为里面还有血，你知道吧？那砍得浑身流血在那里，那当然难受得很了。不，弟兄姊妹啊，只要你把福音放在你家里，你的家一定从马拉的苦水变成马拉的甜水。还是这个家，外在看起来没变，我们经济收入不见得高了，我们的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对吧？我们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年龄变得越来越大，我体力还没以前好了，对吧？甚至经济状况不好，可能我今年的收入比去年还低了，但是只要有福音，这个家是很甜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在福音里做帮助者的时候，你才是一个得胜者。你要做福音的得胜者，而且你做福音的得胜者，就是我们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聚焦在缺点上面，你要聚焦在哪里啊？聚焦在恩典上面。而恩典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优点。你为什么有这个优点？我的先生有什么优点？我的孩子有什么优点？你要去数的，弟兄姊妹。你说咦，我觉得你梁弟兄说这些我浑身掉鸡皮疙瘩，我觉得太肉麻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真的因为太少福音，所以我们批评起来是特别拿手，但是讲起优点呢，我们就特别难，对吧？有时候你看去请人吃饭，明明很会做饭的弟兄姊妹做了一桌子好菜，然后说哎呀今天粗茶淡饭哦，然后其实明明把家收拾得很好，邀请人来了说哎呀欢迎来我的陋室，是吧？你这个说实话不是这样子的，对吧？不是这样子的。你应该说哇，我的先生今天为了迎接你来下了好大功夫，炒了好几个菜，我觉得他菜炒得特别香，你应该是这样说的，同意吧？然后人家有时候我们看人家客人都说哇你那个菜做得很棒啊，我们说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其实好像是谦虚，是不是真谦虚啊？不是，其实你让客人很尴尬的，你知道吗？那我夸对了还是没夸对啊？我夸你，你还反对我，对吧？不是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我们已经太习惯找缺点找问题，而不习惯去找恩典。所以你如果盯着一个人的缺点，我跟你讲，这个人浑身99个优点只有一个缺点，你只盯着他那个缺点你就想跟他离婚的，因为你盯着他缺点他改不了，因为你盯死他了，对吧？他怎么改你都觉得不，没有。何况有些缺点确实比较难改，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有些人离婚是很离谱的，就完全看不到。所以有些人离婚了以后他说哎呀原来他这么好。不是的，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恩典，你真的要去数算主的恩典，我们很多的问题就不一样，因为你的眼光都不同。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是福音的得胜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福音的得胜者，你是一个领受福音的祝福，你成为受恩者必成得胜者。跟我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福音其实最强的一个地方不是我们马上去行，而是我们去领受。你要做一个福音的得胜者，你要不要效法基督呢？要，但是效法基督是在领受恩典之后，而且你领受恩典和效法基督的比例大约是多少呢？我给大家一个比例，我建议我用28定律，你要领受80%的恩典，然后去效法20%就很厉害了。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我们领受就那么领受了一点点，就急急忙忙想去做，所以我们做的就走样，然后就觉得不行，其实主的方法也不行。不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领受的就不够，你要去多多领受。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什么呀？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呀？恩上加恩。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人越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就越有创意越有力量。 阿们吧。一个对恩典总是抗拒、扭扭捏捏、不想领受恩典的人呢，你看吧，这个人一定是很刻板的。一个人对恩典越是敞开了态度，这个人的思路也越活跃，这个人的力量，我讲的力量是讲心理的力量，他又越强。阿们吧。因为他不一样，因为我总是看见恩典，我总是领受恩典，所以你们觉得已经绝望了，不可能了，但我说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你看见我身上的缺点，我比你更清楚，因为是我的缺点，但是神的恩典够我用，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干什么？显得完全。所以我为什么不绝望？因为有上帝的恩典呢，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要做一个好的帮助者，你要多多的领受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一直在带着大家，我们去祷告，每天要领受上帝的祝福。肉麻不肉麻呢？一点都不肉麻。其实我们很缺乏，是吧？我们其实真的很缺乏，我们太缺乏领受恩典了。我们领受一点恩典就急着，我们的功劳主义、道德主义就出来说，哎呀，我们领受了这么多恩典，我们赶紧做点什么。其实你那个海沟还没填满呢，好吧，对吧？你那海沟很深的，好吧？你再让主再给你多一点恩典，真的，你领受八成恩典去做两成，你就按这个来，你整个人不一样。你说那我怕别人说，你看你怕什么嘛，对吧？你是神的儿女，你怕什么嘛？你只要敬畏主就行了，你怕人干什么？你看对不对？你不要怕嘛。我就是要领受主的恩典，我就是要领受主的恩典。而且从我们做帮助者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对家人最好的帮助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对家人最好的帮助就是帮助他成为一个领受者，你帮助他去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样你就放心了，你真的放心了。你给他教了1000个方法又怎么样呢？因为等他长大了，可能他的年代跟你的年代很不一样哦。特别现在所谓 AI 发展的这么快，对吧？我们很担心我们经验的结晶 AI 3-2下搞完了，是吧？那我教给他的方法真的长大了不知道有用没有用，但是你教他一个最重要的方法一辈子有用，就是到上帝那里领受恩典。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帮助者最大的得胜就是帮助家人到上帝面前多多领受恩典。不仅仅是我帮他，是让上帝来帮他，然后他还变成一个接受上帝帮助的人，他变成一个坦然无惧接受上帝帮助的人。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行为功劳啊道德表现拿出来抗拒上帝的恩典，而是他最软弱的时候他都知道说我去找上帝去，对吧？在他最刚强的时候他也去找上帝，因为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我还要变得更好，对吧？你用这个思路再去看的时候，你整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你只要是这个思路，你只要是一个受恩者，你一定是得胜者，不用想的。你想败都败不了，你躺在那儿都不会失败，因为你是，这才叫真正的躺赢，对吧？因为你是领受恩典。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我们去看到。那我们在最后要讲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必胜的祈求。什么意思？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帮助者的三个特征，我们说一个是荣耀性，一个是创造性，还有一个是什么？福音性。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奇妙的帮助者呢？我说在这方面教大家一个方法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实践的方法就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先简单回顾哈，你看我们先是荣耀的帮助者，对吧？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帮助者，我们是上帝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帮助者，我们是因为荣耀所以帮助，对吧？然后我们其次是什么身份呢？我们说我们其次的身份，我们是创造性的帮助者，我们家就是上帝最创意的设计，对吧？然后我要用信心去跟从上帝的时候，我就成为最有创意的问题解决专家，对吧？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的福音，我们要去看到说我们是福音的得胜者，福音的得胜彰显在我们家的，所以我们家要显得一定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对吧？没有福音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只要我们去领受恩典，这个就是最大的得胜，对吧？那我说当我们都知道这些以后，我们该做些什么？你要做的事情超级简单，因为上帝的能力太强，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我说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祷告，一个得胜的祈求。求什么？主啊，求你塑造我，塑造我成为什么？成为你喜悦的帮助者。你天天记得跟主求这个，你经常跟主求这个，放心，你一定是得胜的，对吧？而且如果从我们主要讲的是家庭，如果我们把这个身份再放大，我在社会里面，我在公司里面，我在我的社区里面，我也知道我是一个帮助者，我告诉你，你得胜的范围就更大，对吧？那我怎么做一个帮助者？求上帝，上帝知道的。我们在这里，你说梁弟兄，你告诉我个一二三吧，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二三，因为上帝塑造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帮助者，每一个人的路径都不一样，但是这个祈求是有用的。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关于祷告的应许，我们大家很熟悉了，对吧？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这是讲我们没有认识耶稣，我们就算去求神拜佛，我们不是奉耶稣的名。但是现在我们认识了基督，如今我们求就必什么？就必得着，叫我们的什么？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你去求吧，你只要求一定会得着。你求耶稣，你去求我们的天父，说主，求你塑造我，让我成为你喜悦的帮助者，不是我自己以为的，对吧？因为我会搞错的，我有软弱的，但是只要你喜悦的一定 OK。 然后因为只要是你喜悦的，我也只要安心就行了，我也不要被人论断，不要说哎，有些人也听了今天的道，他说你这样子表现不是帮助者，你那样表现不是帮助者，弟兄姊妹给我的建议我要虚心去听，但是我心只有一位主，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我要到上帝那里，因为上帝他会按着我的身量带着我一步一步成为他所喜悦的荣耀的帮助者，创造性的帮助者，得胜的帮助者。阿们吧。所以我求过了，一定是这个结果，因为我求过了，如果没有这个结果，问题出在谁身上？出在上帝身上。如果上帝出问题了，完了，整个宇宙都完蛋了，对不对啊？啥也别说了，对吧？整个宇宙就毁灭了，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宇宙不可能毁灭。所以我求过，我就一定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得胜的，然后创造性的帮助者，然后主心就一定喜悦我，我们家就一定得胜，我们家就会充满了这种彼此互相做帮助者的光，啊，我们家就会全然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这个内容哈，我就分享完了。然后那在我们啊分享完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啊讲到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下一部分哈。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最大的帮助者，你帮助我们脱离了魔鬼的网罗，你帮助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你帮助我们脱离了死亡，你让我们出死入生。而且我们特别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家庭，我们每一个人不管现在结婚还是没结婚，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主啊，你让我们在家庭当中，你的意思是极美的，我们就是你最美的创造者、创造物，而你给我们家庭的意思是让我们变得更美，让我们也帮助家人变得更美。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满心的欢喜，我们就大有信心。求主你就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以后，我们要做一个荣耀的帮助者，我们要做一个有创造力的帮助者，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帮助者，我们要做福音的帮助者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身上就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得胜。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你听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在你面前的祷告的时候，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祈求的一定得着。 我们的喜乐一定满足，所以我们家里面会充满了帮助者的光，也会充满了你得胜的荣耀。求主加恩赐福引导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在你面前大大喜乐，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